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开始的学习将带领我们一本书一本书的学习整个圣经。我想也许有人心里会说，哇，这听起来像是个浩大的工程，恐怕没个头了。没错，我也不知道这需要花多长时间。不过我很敬仰的一位讲了25年道的牧师，曾经花了17年时间来讲整卷圣经。估计大家现在可能真的有点害怕了。我知道这确实需要花很长时间，不过我不会花17年的时间来讲整卷圣经。我觉得一般来说5到7年的时间还是需要的。这方面我会有些纠结，但我相信神希望我做这件事情。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踏上这样一个漫长的旅程。不过我们要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学习整卷圣经？现在我来讲几个理由。第一，我们需要学习整卷圣经，是因为整卷圣经都是真实正确的。毫无疑问，最近10-20年美国社会一直有一个争论，就是圣经是否从头到尾都是真实的正确的。如果你觉得我相信整卷圣经都是真实正确的，那你的看法是对的，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正因为我们确实相信整卷圣经都是神的话语，都是真实正确的，从头到尾都没有错误，所以我们才要学习整卷圣经。我相信整卷圣经都是真实而正确的，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圣经中的预言都应验了。圣经是怎么说自己的？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整卷圣经都是正确的，主要依据是什么？我会马上回答，因为圣经中的预言都应验了。通过我们前面学习的内容得知，光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来临，在圣经中就有300多个预言，从他的出生、他的生平、他的遇害，到他的复活和升天，无所不包。这300多个预言都已经实现了。当然了，这些预言都是在事件发生前写下来的，所以我们才能把它们看成是预言。实际上，场经中超过1/4的内容在写下来的时候都是在预言未来的事情。我们现在常常笑话天气预报，有时候预报要下雨，结果却偏偏晴空万里，对此我们倒是会很高兴。但有时候预报晴天，结果却偏偏下雨，那时候我们就高兴不起来了。而在旧约圣经中，先知的标准必须是100%的准确才可以。实际上，在旧约圣经的《申命记》中说，如果一个先知的预言不准确，那他就要被视为假先知，要把他拉出城外，用石头打死。当然，我不是说现在要这样对待我们的天气预报工作人员，但大家要知道，那时候，除非一个先知的预言总是准确的，否则人们是不会轻易相信他的。那时候的先知们必须这样做，就是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是神所差派的先知，那他要先预言一件不久之后 在他们所在的地方要发生的事情。如果这个预言得以应验，那人们就会相信他所预言的多年以后的事情也会发生。比如米该亚是列王记上第22章中出现的一个先知，他告诉亚哈王，如果他按计划去打仗，那他不仅会打败仗，而且还会丢了性命。而亚哈王的假先知们说的就完全不同，他们告诉王，如果他去打仗，他会大获全胜。后来这位所谓谦卑的亚哈王听取了那些假先知的话，把米该亚关在牢里，并且告诉看守他的人，只能给他饼和水，等他从战场上凯旋回来再跟他算账。米该亚在列王记上22章的第28节说，你若能平平安安地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根据圣经的记载，亚哈王的确打了败仗。圣经说他不仅打了败仗，而且就在战事快结束的时候，敌人军队当中有一个士兵，可能就剩下了最后一支箭，他觉得留着也没什么用了，就向空中随意射了出去，结果这支箭就直奔亚哈王而去，将他射死。因此我们就知道米该亚的确是神所差派的先知。现在有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人们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天还有先知吗？今天还有人得到神的启示吗？请大家打开圣经，在阅读其他经文之前，可以先看到一个很简短的答案，这个记录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这段经文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现在再没有从神那里得到启示的先知了，无论他是个基督徒还是其他某个宗教系统的人物。因为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大家注意这里的在这末世这个短语了吗？对众先知的描述用的是过去时态，而在这末世用的是现在时态。那么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神是怎么跟我们说话的呢？请大家接着往下看。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如果有人说现在还有先知存在，那他们就完全违背了圣经这么清晰的教导，就是先知是过去的事情，现在我们有活的道，就是耶稣基督，还有写下来的道，就是圣经。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弟兄姊妹们，如果神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话，那他也会重复他已经说过的。我相信整卷圣经都是真实而正确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圣经中的预言都应验了。我相信整卷圣经都是真实而正确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圣经保留到了今天。这是一个客观的证据，真的很奇妙。在耶利米书第36章，耶利米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有人把旧约圣经中的一部分书卷给了王，王却用刀把经卷割破，然后丢到火里烧了。对待圣经的这种态度延续了很多年，一直到今天。人们立法让圣经离开了我们的校园，又立法让圣经离开了我们的法庭。他们还攻击圣经，要立法从我们的各种机构中把神的名除掉。今天他们依然不遗余力地在攻击圣经，做着不懈的努力，但神依然在神奇地保存着他自己的话语。在我的书房里保存着两份圣经的古抄本， 年代要追溯到使徒约翰那个时期。没有人会质疑希腊诗人荷马的作品，但是保留至今的最古老的荷马作品的抄本，距离荷马生活的年代也过去了1000年。而记录神的话语的抄本可以一直追溯到使徒们的那个时代，从那时候一直到今天，神为我们神奇地保存下来他的话语。虽然人们烧毁了成千上万个抄本，虽然人们立法把圣经除掉，虽然人们想方设法毁掉圣经，但神一直在保护着他的话语。最后我想再说一点，撒旦对美国有一个策略，就是他不把圣经都清除掉，事实上他也做不到，而是让合法的其他东西充满我们的世界。这样的话，你和我就会对圣经不以为然，不会格外珍惜。读圣经也和那些读不到圣经的没什么区别。我很喜欢无神论者伏尔泰的故事，他曾经吹嘘说，你们都曾经听说过一个名叫保罗的无名之辈为基督信仰所做的事情，现在我要让你们看看一个法国人是怎么摧毁基督信仰的。然而到了今天，伏尔泰的故居现在已经成为日内瓦圣经印刷协会的总部办公场所，他们在伏尔泰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印刷圣经。神在保护着他的话语。我相信整卷圣经都是真实而正确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圣经改变了人的生命。圣经是唯一一本能把罪人变成圣徒的书。在上周，有人拿了一本关于赞美诗作者的故事书，我随手翻了翻，看到了一个以前我看过的故事，这是关于约翰·牛顿的故事。约翰·牛顿在1725年生于伦敦，他父亲是一个船长，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后来他母亲生了重病，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就拿出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来教导小小的约翰·牛顿，用神的话语来去教导他。当约翰·牛顿7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成为帆船上的一个小水手。从此，约翰·牛顿开始了一段堕落败坏的生活，后来成为贩卖奴隶的商船船长。他嗜酒如命，船员们看他根本就没有个人样。有一次，喝醉酒的约翰·牛顿居然从甲板上掉进了水里，他的水手们竟然都没有放下救生艇来搭救他，反而拿着捕鲸鱼的叉子扔向他，叉子插到了他的臀部，他们就把他拖上船，像捕了一条大鱼一样。约翰·牛顿从此就瘸了腿，但神的恩典抓住了他的心。后来他信了主，还记得他妈妈给他教的《以弗所书》2:8的前半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约翰·牛顿因着对主的感恩，写下了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赞美诗《奇异恩典》。歌中唱道，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在约翰·牛顿原来创作的诗歌中，有一段歌词后来给删掉了。我倒是很喜欢这一段，因为它与神的话语改变生命的大能直接相关。这段被删掉的歌词是这样的：主曾许诺降福于我，圣言信靠不疑，此生此世托庇于主，与主不弃不离。圣经可以把一个罪人变成圣徒， 最好的例子不是约翰牛顿，而是你。神的话语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吗？我相信整卷圣经都是真实而正确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圣经有令人信服的考古证据。对于不信的人来说，这个不是证据，但对那些相信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确据。这么说的原因是，人只有一种途径能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语，那就是靠着信心。一旦你有了这样的信心，逻辑才会起作用，你才会看到应该相信的所有理由，而这些是那些不信的人看不到的。考古学方面的证据非常多，我可以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下去，不过这里我只想讲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最近刚刚发现的比东这个地方。这个城是在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期间让那些希伯来奴隶建造的，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期间造的。当这个古城被发现以后，人们发现里面的房子是用太阳晒干的砖头建造的，有些砖头里面有干草，而有些则没有。也就是说，这发现与圣经中的出埃及记第五章所记录的内容完全吻合。那时候埃及人命令希伯来奴隶制造砖头，却不给他们干草。旧约圣经中还提到了一个我们称为佩特拉的古城。自由派学者和不信的人多年来常常以这个为例来嘲笑圣经的权威性。他们会冷嘲热讽地问，你们的圣经所提到的特佩拉古城到底在哪儿啊？后来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建在石头山里的古城，群山好像把它呵护起来一样。这个古城建造在坚固的磐石上，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样。在考古发掘完成以后，考古学家发现这个古城里有住宅、剧场、神庙、做生意的场所，还有一条将近10公里长的主街道。我们根本不用担心考古学家的发现，他们的发现从来都只会证明圣经里所记录的信息，证明整卷圣经都是真实而正确的。所以这就是我相信整卷圣经都是真实而正确的几个原因。首先，圣经中的预言都应验了。其次，古老的圣经能如此完好地保留到今天。第三，圣经具有改变人的生命的大能。第四，圣经有令人信服的考古证据。这些原因使我相信整卷圣经都是真实而正确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整卷圣经的第一个理由，因为整卷圣经都是真实而正确的。下面我就来谈谈为什么要学习整卷圣经的第二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整卷圣经对我们都是有益的。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几段这方面的经文。在17到14节经文中，我们会发现神的话语所发挥的几个作用，使每个信徒都得到益处。请看提摩太后书3章14到15节，保罗写信给他在主里的儿子提摩太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然后保罗告诉了提摩太一个关于圣经的真理，在第16节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里默示这个词的意思是神所呼出的气， 所以字面意思就是圣经是神通过作者或者作为媒介的人呼出来的，是神所呼出的风或气。实际上这同一个词也用在《使徒行传》当中，来描述刮在船帆上的风，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神所呼出的风或气，通过作者或者作为媒介的人来吹动，是神在引导他写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信息。所以整卷圣经都是神呼出来的，是他启示的。现在我们来看第十六节的后半部分内容，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在四个方面使人得益处，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圣经在教导或教义方面使人得益处。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为教训，这个词就是教导的意思。教义是你所相信的内容，它告诉你怎样去思考。我以前一直觉得我们懂的圣经已经够多了，问题是没把懂得的真理活出来。但是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因为我相信我们这片土地上就像是有一个饥荒，我们对圣经所教导的内容知道的并不多，而圣经在教导方面可以使我们受益，让我们懂得真理。第二，圣经不仅在教导或教义方面有益处，而且在督责方面使人受益。教义告诉我们信什么或者是怎么信，而督责告诉我们哪儿做错了。第三，圣经在使人归正方面有益处，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事情。第四，圣经在教导人学义方面有益处，圣经告诉我们怎样去做正确的事情。我们继续看第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装备信徒的主要资源，我觉得这是圣经的主要作用。在世界上面对撒旦的攻击时，如果没有圣经，我们就像是赤身露体一样。正是这本圣经来装备你，它使人得益处。除此之外，圣经是一个可信的见证的主要保证。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语的另外一个好处，请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亏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听有人说这节经文是基督信仰的最重要的一点，这最重要的一点体现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我蒙耶稣基督的喜悦吗？我应当做一名神所喜悦的工人。第二，我的生命能达到圣经的标准吗？我应当在学习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并且不在这方面感到羞愧。无愧的工人的字面意思是其工作永远都不会丢人的工人。我觉得这段经文的主要意思是，有圣经作为主要保证，你的见证就有了可信性。如果不学习圣经，你的行为就像人们所说的，永远与你所说的不一致。我读过一首诗，说福音就是你每天的言行举止所书写出来的。人们通过你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来读你所写的福音，来判断是否可信。那么，你所书写的福音是什么呢？能让福音值得人信赖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神的话语，也就是这本书。 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这里告诉我们圣经是属灵成熟的主要保障。请看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这个教会有个问题，他们的听力不好，这是个属灵的听力问题，需要一遍又一遍的不断重复给他们讲，所以作者把他们跟婴孩相比。请继续看第十二到十四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这些长大成人的人有什么特点呢？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中文当代译本对最后这节经文的翻译是，干粮是给成年人吃的，他们的心思历经锻炼，能够分辨善恶。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是，不过干粮是给成熟之人吃的，他们经过实践，识别能力得到操练，以致能分辨善恶。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这就是我相信整卷圣经都是真实而正确的几个原因。首先，圣经中的预言都应验了。其次，古老的圣经能如此完好地保留到今天。第三，圣经具有改变人的生命的大能。第四，圣经有令人信服的考古证据。这些原因使我相信整卷圣经都是真实而正确的。这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整卷圣经的第一个理由，因为整卷圣经都是真实而正确的。下面我就来谈谈为什么要学习整卷圣经的第二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整卷圣经对我们都是有益的。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现在我们来看第十六节的后半部分内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在四个方面使人得益处，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圣经在教导或教义方面使人得益处。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为教训，这个词就是教导的意思。教义是你所相信的内容，它告诉你怎样去思考。我以前一直觉得我们懂的圣经已经够多了，问题是没把懂得的真理活出来。但是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因为我相信我们这片土地上就像是有一个饥荒，我们对圣经所教导的内容知道的并不多，而圣经在教导方面可以使我们受益，让我们懂得真理。第二，圣经不仅在教导或教义方面有益处，而且在督责方面使人受益。教义告诉我们信什么，或者是怎么信，而督责告诉我们哪儿做错了。第三，圣经在使人归正方面有益处。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事情。第四，圣经在教导人学义方面有益处。圣经告诉我们怎样去做正确的事情。我们继续看第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装备信徒的主要资源，我觉得这是圣经的主要作用。在世界上面对撒旦的攻击时，如果没有圣经，我们就像是赤身露体一样。正是这本圣经来装备你，它使人得益处。除此之外，圣经是一个可信的见证的主要保证。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语的另外一个好处。请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亏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听有人说，这节经文是基督信仰的最重要的一点。这最重要的一点体现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我蒙耶稣基督的喜悦吗？我应当做一名神所喜悦的工人。第二，我的生命能达到圣经的标准吗？我应当在学习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并且不在这方面感到羞愧。无愧的工人的字面意思是，其工作永远都不会丢人的工人。我觉得这段经文的主要意思是，有圣经作为主要保证，你的见证就有了可信性。如果不学习圣经，你的行为就像人们所说的，永远与你所说的不一致。我读过一首诗，说福音就是你每天的言行举止所书写出来的。人们通过你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来读你所写的福音，来判断是否可信。那么，你所书写的福音是什么呢？能让福音值得人信赖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神的话语，也就是这本书。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这里告诉我们圣经是属灵成熟的主要保障。请看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这个教会有个问题，他们的听力不好，这是个属灵的听力问题，需要一遍又一遍的不断重复给他们讲，所以作者把他们跟婴孩相比。请继续看第12到14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这些长大成人的人有什么特点呢？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中文当代译本对最后这节经文的翻译是，干粮是给成年人吃的，他们的心思历经锻炼，能够分辨善恶。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是，不过干粮是给成熟之人吃的，他们经过实践，识别能力得到操练，以致能分辨善恶。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属灵成熟不只是学习圣经，而是要付诸实践，要操练所学到的。属灵成熟的人是把所学到的应用于生活中，把学到的活出来，也就是达到属灵成熟的地步。我认为只有一个途径，就是来源于这本书《圣经》。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谈到了类似的话题，让我们知道圣经是属灵成长的主要方式。请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二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神为什么要让你和我学习圣经呢？是为了让我们更聪明吗？当然不是。他让我们学习圣经，是想让我们改变，这样我们就可以成长。这段经文实际上告诉我们，有些人在主里面慢慢变老，却没有成长。有很多信主已经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人，在主里却依然需要喂奶。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这本书，那我们就会一直待在婴儿床里。如果不明白圣经所讲的，那我们就一直是长不大的婴儿，总需要有人过来哄哄我们，给我们换换尿布。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我们一直不肯让这本书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宰，让圣经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圣经是我们属灵成长的主要方式。我建议大家不要再祷告让神来帮助你成长，而是要祷告神让你能更加勤奋地学习他的话语。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成长。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圣经？因为整卷圣经都是真实而正确无误的，因为整卷圣经对我们都是有益的。在我们这个漫长旅程的起点，这给我们搭建了很好的根基，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一章。今天我要花一些时间来讲第一节，下次我们会仔细看看神在这六天的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得很清楚，这也是一节根基性的经文。这节经文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为了学习的缘故，我来把这节经文分解一下，一个词一个词的来讲解，然后再把它们作为整体来看一下。第一个词就是起初，这个词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在万物的开端，换句话说就是除了神以外，在 其他任何事物还不存在之前，这就是神开始创造的时候。在我们的中文和合本译本中，这一节经文只有七个字。弟兄姊妹们，我不得不承认，在学习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常常感慨，神要是在这里说上一大堆话该有多好。在希伯来原文圣经中，这一节也只有七个字。我们可能会想，主啊，如果第一节的内容你要是能写一本书就好了，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我们，这样就简单多了，不用我们再猜来猜去的了。但神没有这样做。这大概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对我们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不管是七个字还是一千个字，是否能相信依然是个信心的问题。在我们去天堂之前，相关的问题永远都不会得到完全的解答，也不可能完全理解。等我们到了天上，就可以用永恒的时间来真正明白其中的奥秘了。第一节的第二个词是神。在希伯来原文中，这个词用的是 Elohim， 意思是大能的神。这个词在旧约圣经中出现过很多次，用在这里非常恰当，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神奇行为是一个大能的行为。所以当神借着这本书的作者要描述这个创造者的时候，就使用了Elohim， 或者是大能的神这个词。这个词总会让我们生发对他的信靠和敬畏。在我一遍又一遍地读起初神的时候，我慢慢明白有些话神为什么没说。在创世纪一章一节中，没有证据证明神的存在，没有为此而争论。在证明神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实际上圣经是保持沉默的。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一节遥远的经文提到过这个话题。诗篇十四篇第一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也就是说，这个根本就不用讨论，因为不相信有神的人是个愚顽人，很愚昧。创世纪一章一节是个非常简洁明了的陈述，而不是推测，是个宣告而不是解释，是从神而来的启示。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起初神。我们要么接受，要么放弃，要么相信，要么不信，这是一个基本的陈述，不需要证据。当我们学习罗马书的时候，会发现第一章告诉我们，每个在地球上曾经生活过的男人和女人都无可推诿。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事实写在每个人心里，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有神。实际上，如果你去非洲非常偏远的地区，发现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的原始部落，你猜他们会做什么吗？敬拜某个东西。宣教士去宣教的时候，不需要告诉那里的人有神，他只需要告诉他们怎样认识那位真神。所以圣经的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第三个词是创造。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面是 bara， 意思是从什么也没有创造出来。这个词不是指用什么东西做出来，而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就创造出来。神不是用什么已经有的东西来制作，不是用现成的材料来造。神从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状态中创造出地球、天空 和宇宙万物。第四个词是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的天也可以翻译为空间，地是指这个星球或者是物质。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神创造了空间、物质和时间。起初就是指时间，神创造了天就是空间，地就是物质。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能把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再改进一下。如果他们靠着信心相信了，那他们就有一个关于宇宙万物起源的合乎逻辑的答案。我知道科学家们在理论的问题上总是争来争去，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相信进化论。实际上有一位科学家说，大概再过20或30年，那个理论就会被另一个理论所取代。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论，进化论正好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关于地球和宇宙起源的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变来变去，因为后来经过检验，这些理论都是错误的。无神论者可能会说，创世纪一章一节的观点过于狭隘，除了神创造天地之外，没有给任何其他说法留下空间。我会说，没错，是很狭隘。其实所有的真理都很狭隘。如果有个数学家说，我是个很包容、很开放的人，所以2+2可以等于3.999。对于这样的数学家，那你会怎么看呢？你当然会认为这样的人很愚蠢，因为2+2总是等于4。任何一个数学老师都不会接受一个接近4的答案是正确的，无论有多接近4，都没有用，它都是错误的。正确答案只能是4，必须非常精确，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余地。弟兄姊妹们，可以说圣经中的真理确实非常狭隘。在挪亚那个时候，人可以得救，但得救的方法只有一种，你要么在方舟里面，要么在方舟外面。在摩西的年代，得救只有一种方式，你的门框上要么涂上血，长子可以保全性命，要么没有涂上血，长子就会被击杀。到了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相信神的儿子，你就有永生，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会经历神的愤怒。就是这么狭隘，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直白。我要告诉大家，创世纪一章一节为整个圣经中所有其他的经文都奠定了基础。如果你相信圣经中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七个字，那你就会毫无障碍地相信哥林多后书5章第17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如果你相信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你就会相信约翰福音3章16节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凭着信心你相信圣经中这第一句话的七个字，那你就可以相信整本圣经。通过对这个基础的学习，我想可以用3种方式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第一，传讲或教导圣经不是自愿的，而是神的命令。弟兄姊妹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要传讲与圣经有关的事情。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 很多基督徒对我们这个信仰的基要真理搞不清楚，因为教会的讲台上所传讲的只是与圣经有关的内容。有一件事我很担心，就是教会不忠心传讲圣经，东拉西扯讲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上大学时有个教授有一次告诉我们，他最害怕的就是传讲错误的信息。作为牧师、传道人、查经带领者或者是主日学老师，你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在传讲教导神的话吗？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切切地嘱咐提摩太勿要传道，在原文中那是一个命令语气，后面应该跟一个感叹号，勿要传道。第二，学习圣经不是可选的，而是必须的。如果这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唯一方式，是属灵方面可信度的唯一保障，如果这是属灵成熟的唯一应许或者是希望，那么我们只能靠这个。我们应该问的问题就不是我该学习圣经吗，而是我怎么能不学习圣经呢？第三，顺服圣经不是个建议，而是命令。圣经记录过一个名叫西实本的古城，比如约书亚记二十一章三十九节就有记载。最近在这里有一个考古发现，在五个陶土罐子里发现了差不多28公斤的银首饰，价值不菲。有意思的是，这些东西不是在荒郊野岭里发现的，而是在一户人家地面以下半米的地方发现的。那个老房子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里面住过很多人家。曾经在这里住过的人，价值连城的宝贝就藏在他们的脚底下，唾手可得。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些从这里搬出去的人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可能会说，哇，我要是早知道就好了，我肯定会把他们挖出来，我就发大财了。弟兄姊妹们，在你我面前的这本书就是一个宝库，里面满满的都是宝贝。我鼓励大家在周日上午来教会的时候带着你们的圣经，这本书上是不是已经积满了灰尘呢？它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吗？能发挥那种改变生命的大能吗？对你我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当我出状况的时候，当我的生活陷入混乱的时候，那一定说明，要么我不知道圣经里所说的话，要么我没有顺服圣经所告诉我的话。所以我们要开启一个旅程，我建议每个周日你都带着你自己的圣经来，一起来学习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学习神的话语将给我们带来何等大的喜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历经1000多年的时间启示给我们，你是要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认识你，来了解你，来敬拜你。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渴慕这些话语的心，让我们愿意去学习你的话语，去遵从你的话语，也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而被改变。谢谢天父，也把我们这次开始的创世纪的学习向你交托和仰望，求你一路上来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感谢天父，听我们同心合意感恩的祷告， 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